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个前几天连续讲了两次这个关于气候的这个情况，那个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的确气候搞得很厉害，那么这个台风一股接一股，那个袭击很大，那么这个事情现在都在善后了，因为台风打过就打过了啊。第二个台风登陆了在浙江附近，但是呢那个风势远远就没有比那个上一个的那么大啊，那个杜苏芮。所以呢我们呢就讲了两节节目，那今天呢回归正常的节目，正常节目呢也是有几头的，有一头的节目呢我呢还是给大家讲一点新闻，或者讲一点自己对于新闻的一些感悟。那么第二个呢第二节目呢是讲一些有文化意义的事情，第三个当然还是我自己的回忆录。那今年呢因为到了七八月份呢，现在要放寒假，所以要放寒假的那个时间就稍微就充裕一点，那我呢就想在寒假的时间里面能够比较多的集中一点精神的去讲自己的回忆录，这样呢能够在这个寒假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大概能够保证每天能够讲一条，这样呢能够把回忆录推进到一个比较接近这个我求学的那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能够讲到那个阶段，那往后讲那就越来越现代，就越来越大家越来越不陌生了，也就是大家所认识的我啊。这个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开头，今天第一个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两段新闻的分析吧。这几天的新闻如果大概打开这个网页看，这个这几天的新闻最多的是什么东西呢？美国的新闻最多是关于 Donald Trump 的这个审判啊，这个我想这个在美国的所有的新闻节目里面是占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比例啊。你无论是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大的电视网啊，那些你看的那个基本上全部都是讲这个 Donald Trump， 时间的长度像 NBC 啊，这个 NBC Nightly News占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他一个钟头的节目大概有这个30分钟节目就是讲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判呢，其实也就是起诉他了，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呢如果我照着美国的这个媒体的讲法的话呢，我估计这全部都讲 Donald Trump， 并且讲的这个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有些听腻了。当然大家说合计来算，要是所有的对他的控诉都加上去，他得做500多年间，那也就是说不管他判什么刑，他也就是一个无期徒刑了，就永远就出不来了，那就这样。那么这个作用呢两个解释吧，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的确触犯了很多的法律，因为他根本不懂得这个游戏的规则，所以呢上台以后呢触犯了很多联邦的法律，并且有一些呢是很基本的法律，比方说把绝密的文件带回家呀，或者是这个在自己的推特上煽动大家去这个国会支持他，引发了国会的暴动啊，等等这些事情，这都是一些很常识水准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不应该犯，但是呢他觉得他可以，所以呢这就是一大套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为了把他搞垮，另外呢去把他的生活问题还有把他的经济问题一起啊就合并起来。那么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些人就趁这个势头，那么能够搞 Donald Trump 搞一把就搞一把，比方说有些30年前的这种所谓的性骚扰的案件现在拿出来告，还告赢了发钱，也就是趁这个势力啊来搞钱嘛啊，来出名嘛。这些我就不讲了，因为在讲这些事情呢实在是多了，这是我们说讲大的主题的这个是最多的。如果这个新闻呢、而第二类的新闻呢就是关于乌克兰的新闻。那乌克兰最近呢跟俄罗斯的战争呢还是焦灼状态，但是呢的确呢是有一些事情呢这个有些突破，比方说用无人艇去攻击了俄罗斯的一艘那个4000吨重的这个两栖登陆舰， 这个争执给打了，没打成，给拖船拖回这个港口，并且攻击地方不在克里米亚半岛，而是更远的地方，也就是无人艇能够绕个圈去攻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这个这是讲到这里，那么这个我们会单独的把这个时间拿出来讲。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还是我看到美国的日常的事情啊。因为美国，因为最近整个全世界来说这个事情不多，要讲中国国内呢，这个国内自己讲呢就没有什么大新闻啊。如果外部来讲国内呢，那主要就是这个大台风所造成的损害，还有这个军队里面的很多人的这个职位的这个变革，这些呢评论多得不得了，也不在于我讲。那么我呢今天先跟大家讲讲这个跟美国直接有关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有一大群那个黑人的青年去洗劫商店。那这种事情在美国这些年见得很多了。不过呢，我在以前这段时间的过去的三年里面，这种成群结队去洗劫商店的主要是成年人多。这种成年人呢，我看录像所看到的，我还是黑人的比例最高，也包括一些拉丁裔的。这个大规模的白人去洗劫的很少见，亚裔的根本没有，这是我见到的啊。如果大家说那你这个不公平，有种族倾向，那你就搞给我一些例子，我大概可以帮你纠正一下啊，大概我或者你纠正我一下。那么这个最近呢，8月3号，那个有一大群这个青年呢去洗劫了芝加哥的一个店，这个店呢其实也不是个多有钱的店，就是 7-11。 这个 7-11 这个71这个店呢，你把整个店都搬空了，你也搞不到几个钱，所以这些青年人呢也就是抢一些吃的闹闹事，但是人数很多。晚上大家知道 7-11 晚上最多是一个到两个的员工，这个便利店是为了社区的。那么突然间去了400多个青年，我看到的这个有人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录像，就整个洗劫的过程，我看都是小黑孩子啊，这个小青年。那么这些小青年的洗劫呢，这个有地点的，那这个叫 C Grandshaw， 这个 West Grandshaw 是条街的名字 ，West Grandshaw 560号，就这个地方就是 7-11 的这个店。这个抢劫的时间应该是7月30号，有几天了。抢劫完了以后，有些人呢就放出来了。我看到了以后，我也不觉得我值得跟大家讲啊，因为其实在美国这种事情比较多啊，并且呢也没有。也没有这个很多的警力去这个干预啊，就是很多人跑到那种卖运动服装的店，那种一进去抱一大堆走了，这个也没有看见有警察追上来。美国现在这个松得很，特别是像加利福尼亚州这种州好像是你偷窃啊抢劫啊低于多少钱根本不要进监狱也不判刑啊，所以呢现在这些人呢肆无忌惮，那就是说因为整个这个刑法现在，因为自从那个黑人命贵运动以后，都把这个刑法大幅度的降低，警察呢也不得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这个我们说7月30号晚上呢，这个抢这个西 Grandshaw。560号71便利店的这群年轻人400多个人呢，他们把这个店的就抢劫一空。这个抢劫一空不就算了，这里面都是吃啊糖果啊汽水啊这些东西，他们的400人一起去抢，没有任何道理啊。那这种行为应不应该容忍和助长呢？我觉得不应该。那如果这样搞下去，那还做什么生意啊？那你就讲美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首先就要保护这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它的安全。那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是国家根本利益给动摇。我自己的看法是不应该这样的，但是呢那个这些小青年呢很过分。这些小青年呢就把这个商店外面呢有那个天然气的罐呢把它摧毁了， 他并且呢在那个把天然气罐附近呢他把它点着了，非常的混乱。他们把灭火器拿下来呢就乱撒一通，那么当时去了很多警察了，那因为你点火了抢东西，那么去了 一群警察，这警察呢就口头叫他们走开，他不走，还在那里打，这样呢警察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就把这些人呢就抓了几个，我估计抓进去也就放出来了，因为按照现在的法律，这群孩子呢就真是孩子了，大的20岁，小的只有12岁，就一群黑孩子看见一个 7-11 就去闹事儿，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那么这个当时的一个警察叫做 Fred Waller， 他说这一堆人呢、我们中国人犯成团体是不对的，他就说这一堆人呢已经失控了，他说别无选择，我们只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逮捕，但是逮捕回来怎么用呢？大概寄个拍张照啊，打个手印也就放，我估计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就单凭这件事情我不值得跟大家讲，主要就是8月2号芝加哥的新上任的黑人市长叫 Brandon Johnson， 他呢就开始讲了一番话，这番话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当时呢芝加哥的报道关于这个400人去抢一个便利店，那这种事情呢他们都叫暴力了，这肯定是暴力啊，就是这种很 violent 的 riot， 你又放火又把东西洗劫一空，这个很过分很过分。结果呢这个市长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算暴动，这个他说你知道警方把他们逮捕了啊，造成了一些损害，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呢这个不能够叫暴动啊，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那个所以呢抢东西放火都不算暴动，按照黑人市长来说这个很过分，他特别说这个现在的记者用这个暴民行为那种来形容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说这不对的，这个说法不合适，我们不能说暴民行为，我们用语言来阐述某些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那小心什么呢？那这些人都不是暴民，那谁是暴民呢？晚上抢店放火纵烧这都不算暴民，请问什么是暴民呢？所以我知道现在的这种非常无法无天的这种事情，这个其实跟这些新一代的这些政治家有密切关系。这个 Brandon Johnson 他这样讲完了以后，那下面的黑人肯定是用他本身就是一个黑人市长嘛，当然芝加哥市不选他也选不了别的人，而他呢是高调的说这些人不能算暴民，说记者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能够火上浇油啊！有更多人觉得呢，既然市长都说不算了，那警察抓去打个手印算个什么？我估计那些被抓进去的人里面有很多人是被抓过很多次的了，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估计这个事情还会发展。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其实就这么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它不是这个不是说在美国不算是一件很大的事，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400个人去抢夜店还放火纵烧，那就是一个大事。你想想如果在德国在意大利，那根本就是很天大的事的。在芝加哥呢这个不算事，并且呢这个问题是记者在报道这个事情上面还给这个市长呢去批判啊，这个 Brandon Johnson，所以呢芝加哥这个事儿就没完啊。这个市长呢这个上任没多久啊，他说这个我呢要跟这个当地社团合作啊，我们说要想办法通过社团的合作那个我们能够让这些事情少发生。你跟社团合什么作？社团能管得住这群小青年吗？啊，所以我们知道芝加哥的到目前为止，那现在还没有到完呢，今年这个2023年现在才到8月份呢，芝加哥的犯罪的总数到现在已经比2022年上升了36%，犯罪率是在上升的，就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去年 超过36%，也就犯罪越来越多。你再来两个这样的市长，这个肯定是更高的。2022年，整个芝加哥发起这个犯罪案是32204起，大家记住数字，33000啊，去年一整年。现在到现在8月份为止，芝加哥的犯罪案已经到了43677，就现在已经比去年一整年要高出这个10000。那么今年还有半年呢，就往下走，这简直不得了。再来一个这么好的市长，说这个不算啊，你们言过其实，我估计这个事儿没完。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再聊第二个题目，谢谢。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啊，我们都在美国住的人呢，一般呢选择房子呢有两大类型的选择。那一种类型呢，就是大房子啊 ，house single house 就是独立的房子。那么远离生活圈，这个在这个 suburban 在郊区的地方，但是很大。那么这个是一种类型的。我很多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这种住房，就是特别是这个中年左右的这样的朋友啊，经济收入中等啊，但是选择住的都是那种有 community 有 gate， 那个开车进去，里面有山坡，房子一栋一栋住得很散，房子特别大在里面啊，这基本上都是这个300平方米这样的大宅子住在里面啊，或者是更大更大的房子，后面的有前后有院子，这种很多，这叫大房啊。但是呢他们都大，远离生活区，就是他要出来买东西比较麻烦，身边肯定是没有什么这种便利店啊，没有市场啊，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啊。还有一些人呢，还有另外一类的，就是住在面积比较小一点的旧房子里面。这种旧房子呢，这个都是几十年的，甚至有些过百年的，但是在市区里面，它呢靠近商店，靠近餐馆和靠近学校，这是另外一种，就是住在城里面，这两种。但在纽约呢，这种情况它不太多，因为纽约呢它基本上是比较紧凑的一个城市。那真是要住得远的 single house， 你住到 New Jersey， 或者说住到 Staten Island， 或者住得特别远的那个 Long Island， 那有可能。但是一般的纽约人都是住在这个 Brooklyn， 这个 Queens， 还有 Bronx， 还有 Manhattan， 像这种呢是紧凑，这就算城里的旧房子。那么到底美国人如果平心所论啊，就是说你们有的选择的话，你们愿意住在这个大房子呢，还是住小房子啊？这个问题很特别啊，就是说你们想住在这个郊区的远离这个生活设施的大房子，还是住在城里的又旧又小的小房子，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那对我来说呢，年轻的时候倒是真是趋向于第一类啊，住这个郊区的大房子。到后来呢，现在年纪大了，有倾向第二类，希望能够在市里面找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呢，它是离所有的这些生活设施呢，它是能够比较近一些，就不要动不动就要开车走很远很远，大概是这样，年龄有关系。那么这个我只是个人的体验，所以个人的体验算不了。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最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啊，这个叫做 Pew Research Center， 他真做的这么一个研究，叫大房子小房子你们愿不愿意。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在今年2023年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大概3月份到4月份，就对美国的人就选了大概几千个人，就让他们呢对选择住房的偏好就做了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的结果呢，我们就看看大部分的美国人，这不能说绝对多啊，我只讲那个百分比，很多人这个愿意住在大一点的远一点的房子。那个有不到一半的人愿意住在小一点的靠近的房子。所以呢我现在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有多少呢？ 根据 Pew Research Center 的研究结果，5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住在一个房子比较大，这个每间房子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而这个房子本身离开市区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学校、商店、餐馆都在几英里以外，他们愿意住这样的房子，就是典型的 suburban life。我们看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城外面基本上都是这种啊。我们洛杉矶如果真是住得紧凑的，那就是洛杉矶市啊、Long Beach 啊，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些地方 ，San Gabriel Valley， 基本上都是属于紧凑的，因为你这个走路都能够，旁边都是有买东西的。但是要住得远一点，你住到这个 East San Gabriel Valley， 那就基本上从 Hacienda High 开始，一直到 Warner 一直过去，那就更不用讲。再往西一点的，从 Rancho Cucamonga 往那边走，那是完全旁边就没有了，要开车很远才到一个购物的中心啊，到一个 shopping mall 或者这个 shopping mall 这个 strip shopping mall， 大概到这样的地方。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的比例就是57对42，也就是一多半美国人愿意住大房子，但是远离要开车。那么这个情况呢有些波动的。当然说，那么如果这样住，这些人怎么分呢？我就想刚才讲我自己啊，就有年龄段的分。根据调查数据的相比呢，大多数3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是喜欢选择这个偏远的大房子，而不是那些更加适合步行的社区，这个是差不多。但是呢，这个30岁以下的成年人呢，可能呢变化大。哎，现在这个结果我觉得有些特别啊，30岁以下的成年人还真愿意住在城里，因为热闹嘛，就是吃东西啊、玩啊、看电影啊都方便。30岁以上呢 ，well established， 也就是说这个功成名就了，愿意住得远一点，在那个地方呢，他这个觉得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这个 quality。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经过这个调查呢，这个现在呢年轻人也出现了变化。这个我们知道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愿意住到比较远的地方，就是现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在2021年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愿意住在城里的比较多，但是到现在的这次调查，我们开始显示出这个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呢，他们还是更多的人愿意住在外面的大房子。那这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成年人愿意住远的大的啊，这个或者呢这个老年人愿意住远的这个旧破。这个近的小的，那么这个还有特别年轻的也愿意住在这个小的，这个大概两个。好，我们讲讲这个跟教育程度有没有关呢？有关系的，受教育的程度会明显的影响居民选择的住房。那没有学士学位的居民，也就是大学都没有毕业，这个他们更偏向于住在偏远的大房子。哎，这个有奇怪啊，这个教育程度不太高的住得越远呢，他们觉得这个生活很好，家里可以搞个车房啊，去做东西啊等等。占多少呢？没有学士学位的愿意住大房，住郊区，住离商业区几英里远的大概占61%。但是呢，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呢，他愿意住大面积住房的人呢就少了，10%，就只有53%啊。没有学位的61%，有学士学位就是本科毕业的53%，倒是有硕士学位毕业的居民就只有45%，也就是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学位高的人，他们都愿意住城里啊，就住在城里，小一点旧一点，这个因为完全不同的需求了。好，我们这里讲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给大家讲这个报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种族有什么区别呢？种族也有区别。 那个大概白人的成年居民里面有60%的居民是愿意住在分散的远的大的，黑人的居民有54%愿意住远的大的，而这个 Hispanic 就是讲西班牙语的成年人就只有一半，只有51%，也就是说 Hispanic 更容易抱团，愿意住旧的，这个是有个区别。亚裔的民众呢是一个明显的，这个亚裔民众愿意住在郊区面积大的大房子的只有37%，是美国所有族群里面最少的。亚裔族群他们都偏向于住这个比较小的房子，但是可以步行到公共场所的社区，这是亚裔的选择。这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我的很多熟人朋友，很多人都是住在这种还是靠近城市的中心，因为在这里我们觉得还挺方便。我呢住了这么多年了，也都习惯了这个，虽然期间有很多朋友都动员我去这个远郊的地方买一个大的房子，又有很大的游泳池什么东西，我讲老实话没有动过心啊。这些年大概也就是我是属于很典型的亚裔的这种心态，只有30%的人他愿意是住得远的。那个我们再讲讲华人，华人呢这个包括有钱的华人，我们这里不是讲这个从这个大陆移民过来的那种新华人，那种人呢，他当然买又新又大又，因为他们带来的钱多嘛，啊，在大陆赚的钱，在美国的这种华人喜欢住什么呢？美国的华人呢，他们还是愿意住在这个市区啊，住在比较小的。我们有讲的不好听，就是喜欢老的、破的、小的啊。为什么呢？这主要就是孩子的学区了，那个资金有限。那当然呢，这个好的学区房，那么就剩下来的就只有这种老的、破的、小的。那么为了孩子的学区，大部分的华人他会愿意选择老、破、小。年轻人呢，他还没有学区的问题，所以呢，他的第一次购房，他是非常难的抗拒这种大房子的这个诱惑。我都去看过很多房啊，前一二十年，那经常因为有很多设计啊。房地产开发的缘故，跟很多设计师啊、很多开发商啊，到美国的这个很多的这种郊区的大的社区去参观呢，到 Newport Beach 啊，到这个 Orange County 啊，跑很远啊去看，那的确是一看呢动心，那地方好，年轻人呢抗不住。那个年轻人呢还有一点，他不在乎通勤的时间，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就会算那个时间，来回一次上班得3个小时的车，我觉得太累了。不要了，就算就住在附近吧。所以呢，通勤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体力可以一天开个3个钟的车没有问题。往往呢，堵车我们知道年纪大是受不了的，来回路上堵车它接近2个钟头的话，对很多人是一个熬煎，但对年轻人来说呢没有问题。但是呢，当这些年轻人一旦有了孩子，他就觉得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每天能够节约出2个钟头来培养孩子，这个是金钱都做不到的。所以呢，好的学区有更好的教育，孩子的文艺体育课外发展也很重要。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呢就会选择离家10分钟这么短距离之内的，最多1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车程。这个我记得很好几年以前呢，我在80年代来洛杉矶的时候，曾经住在 Eagle Rock， 就是鹰眼，那就是 Pasadena 南部一点那一带啊，那一带的地方，那带地方的确是很不好的，那个地方当时80年代，但是大家现在去看看 Eagle Rock 那个区，现在好多中产阶级住在那里，为什么呢？就是考虑到学区，因为地方靠着 Pasadena， 地方挺。那个地方虽然原来很破旧，大家都跑到边很远的这些 community 去了，现在大家觉得那个地方它的不缺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现在那个地方又开始发展，所以那个地方现在涌现了很多非常好的餐馆啊，很多好的地方，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的买家，他买什么房子，这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国内现在很多人就来美国嘛，润嘛，我们说就带，特别是有钱的，当然有两种润呢，有一种穷的润，那种润呢就走线了，那种润那是非法的。另外呢，就中国堂而皇之来的，就当然也不容易了。你想，中国这些富商要把手头的钱能够带到美国来合法的，这个其实需要很复杂的手续，因为现在中国对于这个资金外流，美国对于这个没有讲清楚的大量的资金涌入美国的市场，是大家都有限制，但是有很多人都来，所以呢，我们就访问了一些房地产的这个经纪，其中有 NAR 全美地产经纪人协会，他们呢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讲这个亚洲来的这个外国买家买了很多房子，这个整个美国如果按照这个 NAR 全美地产经纪人协会的这个数据，外国买家在这一最近的时期买了1500亿的美国的房地产，1500亿啊，你想买了多少？这个外国的买家1500亿里面，有多少买家呢？是来自华人呢？这个有15%，就是1500亿里面有15%是这个买家最多的。这个买家呢里面是包括了中国大陆，也有香港和台湾这三个地方，那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台湾、香港这个三个地方就包括，占了美国的买这个房产的15%。这些华人的买家呢？他买的地方都贵，很多人买的房子都超过1000万美元，他就因为有钱嘛。但是呢，我们就讲讲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客户的预算一般是多少？这个华人是买好的，但是不是那种顶级贵的，不像中国大陆来的就买1000万那种。华人买家呢，很多是买这个10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之间的房子。这个数据呢，事实上是还是蛮高的。那个我们说这个100万能够买什么东西呢？我们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我们讲这个湾区啊，这个 Berkeley 啊，这个伯克利的一个房挂牌，这个房子不是特别大的，这个挂牌价230万美元，在湾区 Berkeley， 还不是 San Francisco downtown。这个结果呢，成交比呢比挂牌的230万呢足足高了100万，这卖出的330万，有29个人标，寸土尺金，相当夸张。这个房子典型就是老破旧，就是买的就是那个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有知识有教育的这种。这个房子有多大呢？1541尺，就是150平方。平方米很小啊，三房一卫，只有一个卫生间，1947年做的。这个标价你看挂牌就230。我们再看看德克萨斯呢，那就便宜了。德克萨斯达拉斯的房价2113尺，就是200平方米那么大，三房三卫，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2017年做的，标价110万。这个就在德州是豪宅了，所以呢，这个美国差异很大。我们今天是讲讲，大家喜欢什么房子。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讲到这里，再见。